听讲到一个什么德卓，做了他做了很多笔记，我发现的。来，
我照抄 copy 的。
那你分享一下。
Maggie 也有。
你先他来，你现在
是
医生了，现在医生了，
我们要学会
换医生，
放下手中的账。因为那个诗歌里讲，为什么我们总想着保留自己呢？所以我今天最大的所得就是我们要放下手中的账，不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自以为自己有智慧。我们要祷告，要去得到神的带领，我们要走在这个神预备的道路上。
大声一点好不好？听不清楚。
好了，讲完了。
声音大一点。
班长都讲完了对吧？
讲得好好。就是你了，
你的，
我讲完了。
好，现在你说，可以再讲一遍。来，方壮仪没听到，
对，但因为我们在录音嘛，大声一点。
我说今天呢，牧师讲到说，我们要这个放下手中的账，就是等于放下人的主权。那最后听到那个诗歌，两个男生啊，在那个唱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为什么总会想到要保留自己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我最大的所得，就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啊，依靠自己的自以为自己的经验呐、智慧啊，我们就会总是想保留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那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去每天都去祷告，去多去领受神的带领，那走在神那为我们预备的道上，这样我们心里才会踏实，才会笃定，才会有这个得胜的决心。这是我今天的所得了。
好，换辉，
还逃不过。
换一次，
对呀、休想逃了。
Maggie
都给你放下。
Maggie 讲的，我觉得他这一点也是我觉得的，就是第三点吧，放下自己的权利。Maggie 已经讲了这一点了，我也觉得是这一点是非常的 touch。但还有一点就是再延伸一点，就是亚伦手上也是有杖，他的权力是从神来的，然后那个术士手上也是有杖，但是他是却是人本的，所以说神本跟人本是有两个不同的权力。那神本的就看到说，如果一样东西，那一个是这里面有一个蛇，讲到这个蛇，那蛇其实亚当，蛇诱惑亚当，你在经文中可能大家会觉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摩西举那个铜杖去救所有的埃及以色列的时候，他是举那个铜杖，铜杖上面是有一个蛇，谁看了那个蛇谁就得生。那似乎好像说从这个 symbolize 的话，就是一个蛇是引诱你的，另外一个蛇却是让人得救的。那包括现在医学的杂志，就是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就是摩西的那个杖，然后上面有一条蛇，这就是医学会的杂志，在美国医学会的杂志就是那条蛇。那蛇有时候在中国人觉得说是狡猾的，是邪恶的，但是在埃及人中却是就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所以我觉得说，就这世界上嘛，有很多东西是人如果拿去解读的话，可以有各种的解读，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却是被神所用，就是变成了一个救赎的工具。那所以说，从人来的人本跟神本就是权力有这样子的不同。那耶稣基督他是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受死，然后后面是为我们受死。那同时的话呢，神就是神来，从神来的这个权力是让人得生的，而如果是从人来的这个权力，就是这些东西，哪怕包括你的恩赐，你的这些能力吧，就是像术士的这些，还有你在这世上所得的所有的一切，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为神而用，那你所有的这些事就是都是走向死亡的。对，这个是我的一个延伸。还有一点就是整本圣经，我觉得最新的，对于我来讲一个新的解读吧，就是其实上一次的讲道中大家也分享了，然后这一次的话牧师只是在讲道的最后一点稍微提到，好像说我神在整个神在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讲说你要带 我的摩西说吩咐摩西讲，我说、哦、你要带要去让他们看到说你去，然后看到这个蛇，然后是跟他们较劲，跟这些术士去较劲。他整个过程似乎好像就说哦，他是在问埃及人要回他的以色列人，就说你把我的东西归还给我，然后我要带着我的子民走。似乎好像侧重点是在这个，但是到后面他的回转的时候，就是他显示这一切给看的是给埃及人看，他是告诉这些不信的人，你看我的权利是走向永生的，而你们的权利是走向死亡的。他给看到的就是给埃及人看到的，就是说那你要不要来跟从我，你要不要来相信我。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回转吧，一个回车。这个回车的话却是这整本就是这张书让我看到的一个亮点，就是他的救赎不单单是为了以色列人，不单单是为他的人，而且他也为了我们的外邦人。所以衍生到新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神的那句话，就是那挂在咒诅的将咒诅变为永恒的救赎。
点
好，感谢主。师母呢有什么要分享？
哦，我的分享就是神迹是神迹是很重要，但是呢要记住这个神迹呢是神赐的，要记住吃神迹的神，这是我的领会。还有就是一个反应跟回应，我们回应不要反应，反应呢就是平常人没有经过考虑，没有经过祷告的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这是我的功课学到了今天。
好，杨旭有什么要分享？
没有，
下次做笔记了啊。好，方舟，你要不要先分享啊？你抛个砖引个玉好不好？刚刚很多个砖都砸过来了，已经啊、现在
我
现在方舟，嗯。
我这篇讲章我有两个得着，第一个就是从昨天主日学到今天，当然就是大家刚刚讲的，就是讲到第三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这是我的第一个得着，就是讲到就是说摩西亚人他们是放下他的主权，然后把主权交给神。那在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的最后一句话很扎我的心，讲到就是说放手交给神为神所用，然后最后后面这句话很重要，牧师说无论这个账会变成什么，全凭主的心意。那在经文里面就是出埃及记七章九节这边，耶和华就对他们摩西亚伦讲说就跟法老如果对你们讲你们行见歧视吧，你就吩咐亚伦，就是说摩西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就说神是有讲说就是你把杖丢下去，然后那个杖会变成蛇。那在这边讲到的当中，牧师就提到就是说无论这个杖会变成什么，全凭主的心意。那这是一个信心。那我在我生命的这六十几年当中吧，其实应该说是我有两次经历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把杖丢在地上，无论神你会怎么样做。一次的是在我记得就是在2004年那一年，就是我当时情况很糟糕，然后在挣扎要不要换一个药做打点滴的治疗的时候，那一次就是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次，可能弟兄姐妹还记得吧，就是说那时候牧师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学一个教主权的功课。所以那一次牧师用了一些比喻的话来问我，那我就明白到说我就算是死了，我用了这个新的药打点滴可能会好，也可能最后会发病又再瘫痪甚至死掉，那你在哪里？我说我当然我在耶稣基督那里。牧师说这就对了，他说这是教主权的功课，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呢， 2009年，牧师有一次就圣灵不知道怎么感动他，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方东，我看到你的病已经离你远去了。他那时候对我讲，我的信心很小，我不太相信，因为我想你这个感动怎么来的呢？那一直到2013年，这是我生命的一个几个重关键的年份，到了2013年，那就是我从2001年到2013年，我一直在打点滴做治疗，就所谓的治疗，其实不能治我的病，只是让我能够不要发病。但是到了2013年，我真的没有那个感动，再去西南医学中心 UT Southwestern 去打点滴。那一次也是在经历一个把杖丢在地上的那个功课。那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把我的代祷事项很简单，我就带到祷告会，就是教会的祷告会。我知道我离不开教会，就是把我的这个代祷事项我带到教会的祷告会，我请大家为我祷告。那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记得那时候牧师就跟我说：方中，我不会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是跟牧师同工20多年，其实每一次我遇到这种很关键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牧师就会把一些就是教导我，把我带到上帝面前。他不会跟我说你要怎样，你要没有，他说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自己要跟神祷告。他说：方中，你记得吗？你在2009年你跟神做过这样一个祷告，你说：主，你要是完全医治我，我愿意用我后面的生命成为传道人来服侍你，就是把我自己献上。他说你在2012年你已经被安立为传道人，你觉得上帝会答应你一件事情他就给一半，另外一半他就抗着他不给你吗？我说不会，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牧师就把一些属灵的真理就是真理告诉我。他说你当讲完他就说你自己回家祷告，我们也会为你祷告。所以那一次是就是等于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把杖丢到地上，然后让神来带。那当然在后面的日子也经历过一些大小的事情，但是这两个是比较刻骨铭心的，就是让我知道说哇，教主权这个功课也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呢难就是难在说我是不是真的愿意把我的忧虑放下。我就单单就像民数记21章第9节讲的，你就一望这个铜蛇，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其实要怎么活，关键就是在我们跟主的那个关系。我如果不交主权，我可能一天到晚我就在那边忧愁这个忧愁那个，其实事情还是没有解决。但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可能事情没有马上解决，可是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就是带着我们走过去。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这篇经文就让我很触动的。那第二个点就是我第二个得着其实是在第一大点的第二跟第三小点，就讲到有前提不冲动，还有那个摩西吩咐亚伦。因为经文讲的那个顺序很清楚，就是说就是讲到说守规矩按次序而行，就是说是要亚伦要等他，等摩西吩咐他，然后他才丢那个杖。那当然在前面就是说那个就是法老如果对你们说你们行见歧视吧，那神也让那法老的确说了以后呢，亚伦没有马上把那个杖丢到地上，他等。所以这边牧师就提到就是说不要急，慢慢来。然后就第三大点第三小点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提到说亚伦必须要等，要等，等什么？等到摩西吩咐他为止。那这也让我想到就是说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在就是教会的服侍当中，真的有许多事情在经历的当中，如果我们不等，不按教会的规矩而行事，自己啪一下就冒出来就去做了，其实最后是需要一些有后续的。 有后果的，有 consequence， 然后呢后面还要收尾，可是神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功课。那亚伦就是很顺服神，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哥哥，血缘关系他是哥哥，他就以这种人本的关系去看他跟摩西的关系，他是敬畏神，他就按神讲的这个次序，然后就来成就神的心意。那所以讲到底也还是一个教主权的功课。所以今天的这篇信息也让我回想我过去这20多年怎么走过来，那神在几次非常关键的时候带领我走过来，所以就感谢主啊。讲完了。
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的？请问何爽回来了是吧？何爽你在吗？好像看到你的名字了。雪松你最近瘦很多耶，你们瘦的是不是不吃饭了？不吃米饭不吃面了？像柏林刚才讲的那样子。我看到凯了，凯出来分享一下。凯你在吗？艾达能把凯抓出来。
我在的。
露个脑袋，整个脑袋露出来，不能露一点。
哎，我有点卡，主要是。
别卡了。
啊，现在好了。就是从中的话，我觉得就我可能来的晚一点点，然后前面的人没听到，但是我听了后面的就觉得还是主权吧。就是要学会说交托出去，我感觉就是跟主的话，我们的小心思主都知道的，我们不能说在主的面前去隐藏或者去收什么。其实你该交出去的东西，如果你自己不交，你留着顶多就是我对我自己经历的来说，就是烦恼，只会给自己带到烦恼以及一些很多忧愁的东西。还有就是孙母说的那一句吧，就是回应跟一个反应，就是我挺觉得也是我的一个以前的一个状态。以前呢纯纯就是反应，就是会觉得说是那种被动型的那种反应，然后现在的我的状态更就是主动型的去靠近神，这是我给神的一种主动的一个回应。对，
好，感谢主。你们的蜡锅在不在那里啊？
蜡哥不在，我今天工搬砖，然后刚下班。
好的，
对的。
看一看啊，小齐在不在？小齐，小齐 ，Yuki， 小李红说好，那你小李红你先出来说吧，好不好？
啊，我准备下的。好，那我分享一点刚才方中姐分享的，也是我今天很感动，很感谢神的，就是在那个，蛇，这个蛇的不知不觉会成为人心里的图腾，但是今天在牧师您的讲道中看到，就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很奇妙，他让那个从前来攻击人的这个仇敌这样的一个形象，却成为了神手中来得医治的一个标志。所以很感恩的是， 所以很感恩的是，这个印记就好像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本来是我自己从前生命中一个很伤痛或者是一个或者一个自己认为一个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但神却奇妙，他是把那个蛇让摩西来举起反而成了最后就让那个仰望这个蛇的人可以来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和神的主权就好像这一段您讲到，只要我们坚信神所说的必定要应验就看到神好像就担心他的儿女好像会忘记他自己一样就把那个仇敌的形象让摩西高高的举起，好像是我的主就是这样带领我让我来回看来数算虽然从前我可能会不是可能了虽然从前我在那个过程中是很痛苦但是当被神扶持的走过来，神却让我来回看来让他的恩典替代我生命里的我以为的那些痛苦，反而成了一个恩典的记号这是让我今天很感恩的。好，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那庆君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庆君，你跟敏敏两个人什么要分享的没有？有没有？今天你没来可惜了，然后杨旭和赵哥又带好吃吃香喝辣的，我们今天最关键是好东西都要被换回一个人吃光了。清君，明明
包括还带针来了给吓
坏不带馅儿了吧？没有啊，
清君在，清君在，刘 QJ 可能他们一家都去厕所了吧，
一家
就都不在嘛，不在。
星期一是放假，
星期
不放假。哎呀，
你
我这边特不放，录马丁录得紧。
马丁录得紧，学校是放的。
对，学校放，我们以前放，现在是福利下降了，今年不放。
好，先别讲，别
这对，
先别扯扯别的
啊。我还特意去问去了，我怎么为什么不放假？
我看一看那个谁。叶子在不在？叶子跑了是吧？
叶子在啊。
在吗？我没看到他。叶子在吗？
在。
团结镇长跑哪去了？这里只看到。团结镇长。
我在的，牧师。
你分享一下吧。
我就分享，我就接着刚才那个方仲杰讲的那个，其实我没有想到牧师会讲到那个扔账那一点。就是那是一个，因为以前看这一段的话，只是一个，好像只是要行一个神迹。但牧师今天讲到了一个，就是丢账这个动作，方仲杰也讲了一个，就是放下自己的主权，不然的话你也没有后面的神迹。
没给讲。
当时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然后今天其实早上的时候，我在那个教会里面。读到一段经文，我本来想发给牧师的，那一段就讲到，那是在哪里啊？以弗所书吗？哥林多书第前书的第前面第二章前面的那一讲段讲到，就是说讲到有的是凭知识，就是比如说掌握了很多的圣经知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凭有智慧，那我们很作为很有的人很有智慧，但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这两样都不靠，靠的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就跟牧师今天讲的联系起来，摩西是很怕讲话的，他给上帝说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上帝说呢这样你兄弟可以讲，亚伦可以讲，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讲太多，而是就是那个棍子那个手杖扔出去就是显示神的一个能力，所以那个讲到就是无声胜有声，他不用讲什么，只是把主权放掉以后让神的能力从那个神迹当中彰显出来。 但我今天有一个牧师你讲的时候有一个反思了，你也提到比如夏宝龙啊这些，我觉得这些当权的人包括那个法老，他其实也处于一个蛮可怜的一个光景，因为他们被这群术士所可以说所欺骗了，让他们看不见那个真正的那个真正谁掌权，他们看不见了，以为自己这些术士很了不起，所以他们活在一个术士的一个茧房里面，所以让法老最终走向一个一直心硬，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权力去对抗一个万能万主之主的权力。就这一段我当时你牧师讲的时候，我就哎，法老挺可怜的，他以为这群人他周围的人其实给他编织了一个信息茧房，你看我们多厉害啊，结果他就被蒙蔽了。我想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当我们觉得自己不信上帝的时候，觉得我们被为自己编织了一个信息的一个茧房，觉得你看我看到了，我有能力，我能念博士啊，我能做什么，却忘记了真正能力背后的给予者是谁。我今天就是这几个感触吧，一个是对那个放下手中的权杖，因为杖代表权力，还有一个牧师有一点一个就知识这点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就是埃及人是以驱蛇作为他们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表彰，上帝的切入点就是让他们在自己就是在你最擅长的事情上让你蒙羞，让你看到，结果法老还是没看见。第二个就是看到了就是神的仆人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好厉害，这么多知识，就以前就处在这个阶段，巴不得请一个博士啊或者是学术很渊博的人来讲。就让我回想起来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就是谢欣他们来特隆赫姆的时候，就像牧师你那个经历一样的，就像牧师讲到你自己翻译的时候，我翻译多厉害，我广东话那个普通话完全没问题啊。这个就知识或者智慧上面，知识是第一步，智慧第二步，但是保罗今天讲到了一个权柄，就是全能。牧师今天其实让我看到的就是摩西他们最终去在法老面前，法老一直没有看懂，以为摩西他们是靠能力，其实是摩西跟亚伦每次去见法老都是给法老展示上帝的全能的一部分，但是法老一直没看见这一点，法老只是看见眼睛可见的部分，没有看到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所以就回想起很多串联起来吧，就谢谢我讲，谢谢讲的什么福音信息我都快不好意思了，但是那个后面带着神的能力，当谢欣和他夫妇有那个心，上帝用到他们的看起来笨嘴拙舌的时候，但是就带着神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鼓励，就是传福音，当我们有这个样的一个信心，一个动机，有一个愿意去分享，最后我记得那次在澳大利亚，牧师说你就把福音单张，你不要管，你就送出去就好了，这个能力不在于你，你敢于把这个福音单张送出去，送到那个人手上，接下来跟你没关系了，那是神的能力。所以很多很多的思考吧，今天你讲了这些，就是那个能力从哪里来。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今天要传一个福音，就是这样的话就把那个责任放到我自己的身上，就像亚伦和摩西他们那个杖，如果他想我要扔出这个杖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但是上帝说你要放下手中的杖。好几点有点散，但是把几件事情我就串起来，突然想起就是，所以经常讲牧师你也讲过一点，就是当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翘着二郎腿在那里说这个讲的什么，他我后来给弟兄讲，我说你是在评判牧者在台上敬拜的时候这个讲道这个态度其实很危险的，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牧师就是当牧师站在祭坛上，尽管他可能你这个牧师他有各千端的不是万般的不对，但是当他站到那个台上的时候，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好了，牧师我就分享这里，就分享这些，有一些乱。
谢谢叶子分享，你讲的那一点我很阿门的，就是独裁者其实很可怜，独裁者是天底下最可怜的存在，因为其实独裁者是就是你所说的信息的茧房啊。那个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他就十来个人，不到二十人，就住在他的住所，他那个住所的名称在中南海里面就叫做游泳池，他那个地方就叫游泳池。那其他的老帅啊老下级没有人去跟他来往，除了江青去，除了毛远新去，除了华国锋去，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就那么几个人还会时不时跑去。叶剑英也是开会的时候才会去，陈永贵会去，呀，就这么几个人，他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没有人跟他来往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伟大了，他当时在八亿人们的心中，他就是神呐、啊。所以当时有人怀疑毛泽东去世有没有人陷害他，有没有人给他下毒，也有人发现他身体上有一块就是黑色的那种斑块。就怀疑，就问李志随他的医生啊，是不是有人给主席下毒啊？那个时候是谁呢？那个时候是许世友，许世友来了，还在抢救的最后的关头，看着毛泽东死的，看见毛泽东身上有些黑色的斑块，他就提出异议，他带着枪去的，他说有谁？他是对主席最忠心的那个人嘛。但是大家用常识想一想，当时的中国，你请问有谁敢向毛泽东下个毒啊？可能性都没有。然而有一个人敢，你猜是谁？
江青。
啊？麦给说谁？
不知道。
不知道。林彪。
林彪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呢，就审问一个人，叫做江蛟龙。就审问这个人跟林立果是哥们儿，他们一起设计了很多小舰队的计划，要对着毛泽东那个火车发射火箭弹，燃烧弹把他给烧死打死。然后毛泽东很惊讶，他现在是七八亿人民都把我当神了，你们怎么在我中间，在我身边还有一些人想要杀我。最可怕的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揭发这件事情。毛泽东自从这件事开始，他整个身体就一下子垮了。他突然间发现原来独裁者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萨达姆在伊拉克所宣布他自己是当年的巴比伦，哇，何等威风。卡扎菲他也觉得自己是与天地的主同等的地位，金正恩、金正日、金日成，这些人都是他被封为是宇宙大元帅。我都很好奇这个元帅怎么封得出来，就是下面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捧到很高很高的地步。呀，毛泽东是这样子，邓小平其实到最后也是。如此，他也听不得老百姓对他 say no 的声音，所以六四的时候，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最后从后面的资料来看呢，李鹏就是把后来就是北京学生怎么说他的一些负面的意见告诉邓小平了，邓小平听了以后就很生气，最后下了这个决定，但当时后来不是他一个人，包括王震呐、包括。呀，这薄一波啦，包括当年的呀，习仲勋好像是持反对意见的，呀，叶剑英不是那个叶选平也是持反对意见的，所以当时中央也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不管是赵紫阳，我觉得他是在历史上站对路的，他站对地方的，他坚持不向人民、不向老百姓开枪，他不可以开枪。呀，独裁者在这个独裁政权的这个政府的环境里边是非常可怜的，没有人反对你，没有人给你提出反对意见，你是非常可怜。所以叶子这个观察是对的，夏宝龙是小人物的，他是照着习近平的这个指示去做事情呀，但是他也表达了独裁者的位分、光景和可怜的呀这个 image 嘛，整个形象就是最可怜的。所以感谢主了，就今天夏宝龙门现在还在中国大陆在逼迫教会呀，现在是仍然温州又被逼迫了，现在就最近上个礼拜又抓了100多人，然后河南、安徽、广东、北京、内蒙古现在都在抓人，西安都在抓人。 所以现在大家要为国内的基督徒、国内的家庭教会去祷告。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地步，非常恐怖的地步，因为他发现自己将要灭亡，灭亡前的疯狂是很可怕的。但是呢，也不要怕，上帝还是在掌权的。金明日牧师现在被抓到广西北海去了。原来回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姐妹，也不点名字了，她也去监狱看金明日牧师，也有跟我有一些报告。所以继续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祷告，我相信就是等中国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最后能够站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是家庭教会，多多为他们祷告。独裁者的可怜有他的可恨之处，因为他对基督徒百般的逼迫伤害，上帝是不可轻慢的。感谢主呀，谢谢叶子呀。艾达，你想不想分享啊？艾达，你是不是方便？还是也去厕所了？
牧师
在吗？
我在做饭，手很脏。
那算了，不方便的算。
手机在充电，
没关系，不方便的算。我叫一个何昭，你方不方便呢？何昭，
不是，
那你还你方不方便分享？不方便也不要勉强。如果你
可以，
可以啊，那就请说。
那他们是这
个，好的。
哎，手机
说，
今天有一点就是。就讲到摩西跟亚伦去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们这两个的同工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去效仿的。不是就说教会弟兄姊妹的这种合一比个人有某个弟兄姊妹的那种高见要重要的多吧，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秩序啊，然后守规矩啊，这些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人很多时候我们人往往就是想凸显自己的能力嘛，然后怎样让自己的能力在这种教会的合一下面，就是也是放下自己的杠的这种一个形式上的表现吧。就是其实今天这种场景很抽象的，然后怎么去把它引申，杖代表什么，蛇代表什么，然后蛇背后的灵又代表什么，这种蛇是怎么，这种偶像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上帝他变成人的样式，其实就是一种降杯嘛，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上帝可能变成天使的样式让人来能够听到他的话，就是上帝跟人的这种沟通其实是上帝的一个降杯。那他会体谅到人的这种软弱，会化成比如说这种人的样式吧，或者说天使的样式。那就是这些偶像，其实偶像本身是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他就是他背后的这些灵，就他有这种变成了这种偶像的这种，好像仿佛好像有一些能力，包括蛇也是，他也是只不过是被撒旦这个灵所利用了。然后今天也是碰到一个送小伙去上中文课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以前他也是他是在这边华人教会的奥斯陆这种华人教会的，然后问他我说你还去教会吗？他说不去教会了。我说那你读经吗？ 我说不读经，怎么不读经？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是要放弃信仰了，就是那我跟他这么聊嘛。嗯，他也认识你，他说他有一次在那个这种夏令会夏令营里面说质问过你嘛，说什么你提一些反共的言论啊这种。他就是他有一些看人看似看起来就是比较厉害的能力吧，自己装修自己的花园啊或者房子啊什么全是自己装修的，有一些的确他动手能力这一方面很强，但是我发现他的逻辑我也不知道他这种学习能力是哪里来的，但是他好像说话做事情逻辑力很没有什么逻辑嘛。他说反共，那你就是反共。嗯，我说牧师说的是真的呀。我说真的为什么就不能说呢？然后他就有这种情绪的这种反应吧，我就觉得看到也是蛮骄傲的吧，就是人一旦骄傲了他就容易用习惯了这种用反应而不是用回应嘛。所以对，就是今天的主要得到就是说教会的这种合一吧，就是亚伦跟摩西之间的这种配合，彼此同工，给我们带来一个榜样。嗯，
感谢。哦，讲完了。OK。呀，我就回应一下所谓反共不反共的问题。我从不反共，但是我反对一切敌基督，一切与教会、与基督、与真理为敌的人事情，那毫无疑问的，不管是谁做了任何敌基督的事情，我都反对。呀，那我的标准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个政党、哪个主义、哪个观点，我根本甚至不关心的。我唯独关心的就是圣经、耶稣基督、真理、上帝，并且它是标准。离开了这个标准呢，我们是别无可夸。所以为了这个标准呢，是任何人任何事也不是不可以反的，该反就反。比如说伊朗那个哈梅尼，他去逼迫伊朗人民，杀害伊朗人民，公开处决伊朗人民，那我就给他 say no。因为他是犯了反人类罪，他去杀人放火，他去奸淫掳掠，他去偷坑拐骗，他去煽阴风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坏事做尽，所以我反他。反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形象，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事为人，我要对他 say no。就那么简单。俄罗斯跑到乌克兰去屠杀屠村，把一个村庄人全部给杀了，并且是酷刑，我也反对他。我说你侵略已经不对了，还跑到别人村庄里面去又杀人放火又给人施酷刑，我也是给你 say no， 这是不对的。在美国也有许多的人我也不讲什么政党的名字什么人了，他也做了很多敌基督的事情，比如说搞什么同性恋啊，或者说是多性恋啊，人跟动物畜生恋啊，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有些欺骗，有一些杀害，这都是不对，我也是公开反对，不管是谁。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只要你跟圣经真理不相符合，我都反对你。但是我不限定是不是共产党啊、国民党啊、民进党啊，什么，包括美国的共和党、民党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谁，如果你做了敌基督的事情，那一定在我的讲道信息当中，我会反对你，因为你不符合真理。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常识了。所以何章你说的那个朋友，我也不敢称的是弟兄了， 就继续为他祷告吧，求神就怜悯他，让他能够在这空虚背离的世道当中有一天能够回转认识真理为好，否则的话他因为世上的某一个执念，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从小到大我们在共产党的洗脑文化当中，共产党是不可以反的，反了你就是反革命啊，对不对？反了你就全家要遭殃啊，这是个铁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会教你千万不要反党，党是不可以反的啊。那包括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图腾，共产党也是一个图腾，都是偶像的，凭什么不能反？你不符合真理，为什么我不可以反？当然可以反，只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观点中的反，我的观点是圣经真理上的反。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如果还去执着崇拜一些偶像，抓住偶像出不来。所以大家清楚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活着就是耶稣基督，死了便有益处。我们一生一世为主而活，一生一世唯独为上帝、为真理、为基督耶稣而活。其他的呀，我因为说了真理的话，那保罗也说真理的话呀，彼得也说真理的话，都是直接跟权柄要 say no 的。彼得对大祭司就直接跟他讲：“请问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应该顺服哪一样？”直接了当的表明立场。我们信了耶稣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勇气，信仰的勇气，呀，不要怕，上帝必保守我们。好，就讲这一些吧，合照啊。还有哪一位想分享的？请问有没有？那米方叔不过来，小航航、小恩恩，你们过不过来啊？表个态，我们这边做饭呢。
过来，过来，
他们过来吗？
今天不来喽。
不来啊？哦。小航航、小恩也不来了吧？米啊，就我们几个吃饭。好的，那坐少一点。你们以后早一点打个招呼，要不然的话，师母这边做饭的不知道做多少。好的，那还有没有哪一位要分享？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吧，方舟出来做个祷告吧。方舟，请祷告，结束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呀我们这个主日的两场敬拜，感谢主你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出埃及记七章八到十二节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一个教主权的功课，也教我们一个守规矩的功课。主，就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守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呀看见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些地方我们还没有把主权交在你手中的，就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害怕，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你。当我们仰望同舍的时候，其实是仰望那创造天地的主。主啊，就求你继续的赐福带领教会，也纪念牧师在预备讲章的过程当中，也感谢主你赐下这样的一个恩赐。主，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